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雨白。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应该是来小酒馆做客的第一位哲学教授了。这次聊天的契机来源于我读到的一篇书评，说是书评可能不够准确，它是《批判性思维》这本教材最新版的推荐序，作者呢是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郁哲俊老师。批判性思维是我读研时的第一门课程，也是一种非常厉害和有用的思维方式，我一直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机会把它正式的推荐安利给小酒馆的听友们。因为如果缺乏批判性思维，我们的注意力是会被别人牵着走的。跳江男子的女友到底是不是老女？咖啡店员和顾客起冲突到底怪谁？中专女生的数学成绩有没有造假？当自己的情绪被这些远在天边的事物左右的时候，批判性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冷静下来，分析事物。所以郁老师在文章里也形容，这其实是一把向内的尖刀。他这篇文章真是非常厉害，让我对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指导自己更好的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所以这次来到上海，我就拜访了郁老师，一起坐下来请他给我们展开讲讲，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更好的理解世界，更好的分析问题，以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作为一名哲学老师，我很好奇，平时会不会很多学生来找你倾诉，寻求人生建议，有种期待你点化他们的感觉？
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可能我在学校里面呢，给学生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偏学术的，就是我也会，因为我在德国留学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对自己职业身份或者职业这个公众形象的一个设定吧。虽然这个德语里面的博士生导师叫 Dr. Vater， 也是博士生的老爸，博士爸爸，就是说他也是一种父亲的感觉，但更多的是学业上的培养，所以他又有跟你一个很深的一个连接。
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对我们的职业是要有一种距离感。就所以我给自己的设定，回来之后在复旦教书，我觉得是同学跟老师之间是可以很融洽，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亲密无间，就是我觉得是要保持适当的这种距离感。也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老师我不大同意老师就是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父跟师这两个事情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对
啊，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就要讲回我们这个书批判性思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回国之后，复旦当时正在做那个书院制度，有点学英国那个高校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可以给本科生除了正常的这个要修学分的课之外，平时课余时间开一点这种读书小组啊。当时我就也是选了一本批判性思维的一本名著，叫《学会提问》。
哦，我当时上课学的就是这本书。
就是说实话，那个已经到多少版了？十几版了，这个。
对。
那个也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教材，对吧？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这次聊天的一个契机嘛。就是当时我拿到这本批判性思维的时候，我说这不是我上学的教材吗？然后我就想起，就当年，因为我其实是在美国读的是一个偏传播的一个课嘛。然后我学的第一门课就是这个叫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当时我们的教材虽然不是我拿到的这本书，它叫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就学会提问。然后它的副标题是就是一个通往批判性思维的这么一本指南。就那门课确实让我受益很多。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博客，我们说关注投资更关注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拥有批判性思维它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中是有所欠缺的。
对，我相信就是说有过国外生活，尤其是留学啊，包括这国际学校的经验的话，就这个的批判性思维基本上是一个就等于是学哲学或者其他更深的人文教育的一个准备。
嗯，
他会觉得你这个工具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后面谈很多东西就会陷入一大堆的误区。
对，甚至是第一级台阶。
是的，是的，
就是最低的那个台阶。
它有点像一个工具，就是说，或者是一个思维的，给你做一个小小的热身啊，或者预备，然后你才可以去思考一些复杂问题，否则你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绕死了，钻牛角尖这种的。
对，
所以我会说回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时那个回国，就是因为担任那个书院导师嘛，然后我就想那开什么课呢？就是说，因为平时他们读的专业书已经够多了，
对，
所以我就推荐这本批判性思维的书，然后当时就是有十几个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报了，但是我想这个书我也不能照本宣科，否则也太无聊了嘛。当时我就提了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因为很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啊，很多大部分是大一的，就是刚从高中进入这个复旦，所以我就问你，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时刻，就是说这个时刻是你突然发现以前你的家长父母或者老师教给你的东西是错的。
嗯，
我现在给他们起了个名字，这个叫反向尤里卡时刻。尤里卡就是那个阿基米，尤里卡就是阿基米德躺到浴缸里面去，然后突然想明白那个水溢出来就等于他那个重量嘛，
对，
就是这个浮力定律，
对，
然后就喊了一句尤里卡，他就觉得顿悟啊，突然想明白，很开心。那个反向的这个尤里卡时刻，就是说突然发现啊，就是以前我知道的东西是错的，他可能有点失望，有点破灭。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这个学生都很懵，就说这个学生应该是智商都挺高的，谈别的话题他们都就接得很快嘛。但是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怎么会很懵，可能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从他们之前的学习经验阶段，就没有任何一个在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会跟他们讲技术批判性思维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思维是知道很多但完全缺乏批判性。
嗯，
还有一个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这种文化差异的问题，所以我说是你有在国外经历啊求学的这个或者国际学校经验之后，你特别感觉到批判思维他们是一个基础，是相当于这个101课程这个样子，这个基础的基础。那这个文化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中国社会大部分文化它是要追求权威感的，就是以前都在我们没有进入这个正式比如说工作岗位啊，或者所谓走向社会之前，但人老早就在社会里面，就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比如说爸妈是权威，学校里面是某个老师是权威，到工作单位以后就是某个部门领导或者顶头上司的权威，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一辈子都在一个权威的阴影下面，他不需要自己去自主的把很多问题想得那么清楚，或者在紧急关头他可以看啊，这个领导说什么，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我个人判断他就会放在后面一点，或者他有的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个判断。所以这个两个就是一个是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或者是一个知识准备的问题，更多的我觉得是文化的这个问题，导致他不愿意迈出这第一步去承担某些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些后果。
对，我觉得我这补充一个视角，我觉得可能就是人都是激励的产物，比如说他们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缺乏这种反思的经历，是因为之前他们只要照着家长老师说的话去做他就有正反馈，就是这个正反馈来的太强烈了，而且是反复循环，我好好学习我就能拿高分，拿高分所有人都会夸我，我可以上好大学，对吧，我碾压我的同龄人。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作为老师我也很反思这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1000多年的这个科举包括现在的这个高考制度导致出来的一整套的这个基础教育，好像给你学了很多知识，但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通过他校内的一套管理啊，包括他这个考试啊，他其实在塑造一种人格，这个人格呢也说不清楚啊，我没有一个专业的名词，但我觉得这个人格他始终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在寻求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
对，唯一最优解。
这个有的标准答案呢他这道题就能得分，得了分他就会就是得到正反馈，于是他就好像可以人生赢家了，但这个世界我觉得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
对，
人的一辈子可以简化成一场
都是考试
标准考试就可以了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这种人格我觉得是从教育到成熟的勇敢的人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可能有很多人进大学就能感觉到了，离开高中吧可能大部分人就能感觉到这个落差，或者是这个预期和他的以往吃到甜头的这个反复被奖赏的那个人格之间有巨大的冲突，而且可能是越是好的学生越是老师的学生他这种冲击感越强烈，
是的，
是吧，
越听话的孩子真的那种冲击感会非常大，因为他上了大学之后甚至不用说进入社会，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答案，
是
你怎么样都可能是对的，就算你做对了可能因为运气原因就是达不到好结果，你就得认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概率性。
而且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从我们这个学科哲学来说，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唯一正确解，它可能有并行的多个解，就是说它都对看上去是彼此矛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教育，我反思这个教育老师的职业病啊，就是说我一直现在就是说教育不是让人知道的更多，有的时候它会让人变得很偏狭很狭隘，就它在知识量增加的时候会让你的眼界变窄，或者说你的三观会被固化僵化下来了，这也是不知不觉就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挺危险的，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失去了一种很平和的一种把握。所以你我们现在世界当中就会发现很多人出来就是在网络上发言啊，或者就是为了来怼人，为了来骂人的，他不是来跟你交流那个状态。其实我的理解我倒不是对他们有批判，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类似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事情冒出来一个新闻或者什么一个意外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用以往的你的知识观去理解它的话，你会进入一种很错愕的，就有点像宕机那种感觉。
嗯，
我就傻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就是我这个时候是理智没有办法回复他，因为你对人类多样性缺乏理解嘛，或者是不是那么了解他的缘由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只有用情绪性的去怼他骂回去，这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种很正常的低成本的自我保护机制，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骂你两句我心安理得，我很开心，对吧？大概这个机制是大脑很正常的一个像自我保护机制一样，但这个情况下社会当中就积累了很多那种戾气嘛，就人跟人越来越难理解啊，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网络上经常出现这个 tribalism 部落主义，大家越来越人群好像不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样子，它越来越像四个角落极化的去分布了。
嗯，
那这个社会整个运行起来它成本会非常高啊，这个我觉得相信这个大家能够平时有一些体感这个问题啊，
对
啊，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批判性思维在这里面是会，其实它是一个换位。
嗯，
有没有可能 think otherwise， 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它跟我不一样的想法是不是可能也是对的呢？
嗯，刚才于老师讲教育它有的时候会让人偏狭，这让我想到这两天不是特别火的、那个江苏的中专女生，她拿了那个数学竞赛的全球的第12名嘛。
嗯，
你想中专它其实相当于就是高中那个阶段那个年龄段，然后她已经学到了非常深的地步，然后在她排名前后左右的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
对，
然后就我当时就看到有个网友提出，那如果他去读了一个正常的高中普通高中，他去学什么？他学的是一个比他的兴趣所在要更低水平的数学的知识，然后他可能要学一些他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什么物理啊历史啊地理啊。那我觉得他在数学这一个专科上的研究他不可能有这么深。然后这会让我想说，那是这个教育出了问题吗？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
或者更准确的说，教育它有很多功能，对吧？它比如说教育当中有一个塑造国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什么国史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位啊。但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选拔某个特定学科的专长的那个人，它是一个选拔机制，它是以学科为中心来选拔，而数学在这个里面它就比较有特殊性。其实数学它可能是有天赋的人，就像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高斯嘛，这个德国的数学家，他父母都是那种贫下中农的，然后他小时候也没有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就中进了一个这种国民的小学，然后突然那个数学老师发现他极其有天赋，也就是说在数学这个很小的特殊的门类当中，他其实是天才是很平均的分布的，跟父母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说比如说你要读艺术啊，或者是包括读哲学，你父母小时候没有给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习惯，这可能就是这个甚至到高中之后你再重新从头开始读，他就那个这个希望就会比较渺茫一点。这个学科它的特性是在这里面有点不一样啊。但我觉得更多的我是从一个二阶或者是一个问题来看这个新闻传播，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除开这个个体啊，就你讲到这个新闻的个体，其实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型啊，我用一下神话学的分析，它还是个逆袭故事。
对，
它逆袭故事本质上还是特别励志，或者是在一个已经很板结化的从教育社会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其实很难在最近几年改变人的命运的情况下，这变成一个极度励志的故事，就好像中彩票那种感觉，就是说
对，就是逆袭，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那种人性，
人性
大家爱看这种
爱看这个故事，但是问题就是谁在消费或者谁在里面推波助澜，就是
谁因为这些传播回忆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一个很好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嘛，就是说这也是导致我说我这有点反思过度，或者说我可能越来越有点阴谋论倾向的这种人格会爆发出来。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突然某一天热搜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什么事情，那我看看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我也的确也觉得挺励志。但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只有低落点，就是它还有第二第三落点，还有更深的有个大局在里面。
对，
那我们就要想这个新闻是不是它到底是个简单的算法我能看到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所以这个自动排名我看到了，还是有人特别想让我看我才会看到了。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主动的安排设计， 包括他对就是现在整个舆论场的一个，我觉得是有个 mastermind， 好像在操盘一样的感觉。
嗯，
这就是我说的我自我反思啊，我不大相信阴谋论，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凡事都有因果嘛，它没有那么简单是被我那么容易看到。
就是他在传播中的每一环，大家都有自己的动机，
是的。
那么这些动机汇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合力。
嗯，或者在每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上，它会有一种集体情绪。
对。
就是每个个人啊，你的身份啊、处境啊、职业啊、年龄不一样，那大概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这个某个特定时段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他的集体情绪，大概是可以有个掌握的。
嗯，
而且他是可以用一系列的事情来调动大家，就是有点像什么，现在尤其是这个自媒体后真相时代，很多东西的传播，我不怀好意的说，就有点像逗猫棒。
嗯，
他只要
是
逗一下，你肯定会跟着动。
对，
你是这是完全可以被预期的。所以这种当你的行为可被预期的时候，那反过来说你要担心或者有一种警惕，就是你是可被操纵的。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多想一层，那是不是我没有那么明显，不是那么就投入到这种口水战的这个转发当中去，我不要过于的就是简单的做一个那么表态，或我更往下多想一层，那会不会好一点啊？或者说我们除了看到表面这个层面，我们有没有更深入的，不是就这个人而谈这个人，而是回到这个制度啊，或者是高考啊，或者教育到底要干什么啊，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面，
嗯，
就不要留在这个浅表层面，那它对长远的一个发展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推动。
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今年高考的热度特别低，就是以前就是高考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大事儿，然后呢所有的媒体自媒体大家都在发各种新闻，就是你都能想得到，什么什么考生迟到然后在门口嚎啕大哭，什么交警开路帮考生回去拿准考证等等的。但是今年你就会发现大家对高考这个事情没有到那么关注，当然可能这是一个我的体感，我没有做一些数据分析，就是也会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嘛。他说因为大家发现现在你哪怕辛苦的读四年，你也未必能找到好的工作，而整个社会都在无限的强调这一场考试的重要性，你就会感到很讽刺和很滑稽。
是啊，就是前两年那个感觉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的确是这样，好像高考是一种集体狂欢的一个机会，
是，
或者说用人类学的话是一个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过渡仪式。
对，
就是人生的过渡仪式，就是你好像高考这场考试是你一个重要的坎儿。
对，妾身从此此身分明了，
从此就是你人生不管是有改变，不管考上什么学校，但你这个坎儿总要过去，
你过了很多事情就好了，
就好了啊！这个坎儿你每个人都要过，不管你结果怎么样，包括对家长也是，就所以全社会在这个六月头上的这个高考就变成一个参与度跟关注度非常高的。但现在就是的确这个体感可能会不一样，但我可能是老师啊，所以高考或者是我的手机上推送给我的高考新闻还挺多的，但这个叙事呢，你总觉得有点陈旧，每年都这样，就是谁
有
没
有
考
总
有
人没带准考证，总有人睡过头，
走错考场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啊。但我觉得今年我看到另外一些，我还发了条微博，就是说是讲那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很多家长，我也没看具体是什么地方的高考的考场，就家长们在场外等考，等他的小孩去考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玩谐音梗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带一些粽子，
指定高粽，
高粽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自媒体博主嘛，她老公是外国人嘛，让她穿一个紫色的内裤，指定能行
啊，指定能行，这还东北人，
对，东北人，
东北人。就我后来想了想，因为我是除了做哲学之外，我还做宗教学，就这种就是表面看上去是个谐音梗，然后他表达为一种特殊的穿戴啊、行为啊，其实本质上都是那个弗雷泽所说的一种交感巫术。就是相似的东西它会产生作用，就是我们一般认为这巫术这个东西是非常前现代很老土的，就是人类在蛮荒时代用的这套技术在今天依然是这个样子。我倒不觉得就是说这些家长有多么不理性，而是说他们是一种无力感的表达，就是他小孩去考试对吧，其实该做他已经做完了，他只要等着他儿子或者女儿考完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有巨大的心理能量需要把它释放掉，所以他又帮不上忙，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接近于交感巫术就相思律的方式表达出我的情绪或者我的一个愿望，就希望他好 考证考得好。
对，可是这个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就这个是个时髦的东西，就是前几年大家没有发现可以这么玩，我觉得他可能从中还有一些娱乐化的精神。
是是，又加上这个
对啊，
自媒体短视频，
对啊，可能端午节的粽子没吃完嘛，对吧？带上正好有个好意头，
所以就这很有意思，就是有很多就是今天就自媒体上传播的东西，如果我们用一个批判性思维的时候，它的那个意味啊，就是像吃一个东西啊，你表面上看吃个粽子可能不是个粽子，它还有第二层第三层味道，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东西就是它都会面临的，在传播过程当中相当于被二创三创，
对
它的意义的都是就膨胀，就变得跟原来不一样，或者就是跑偏了，跑到另外一个重点上去了。所以都有这种风险，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媒体环境，就自媒体啊，然后就流量啊，这种各个平台的在造神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每天看到这种新闻，或者你读到一个信息源的时候，会不由自主会产生一种警惕心，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是所见即所得吗？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就像这个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是柏拉图就是理念论，就觉得感官看到的东西是最假的。但我们现在相信眼见为实，对吧？
对。哎，岳老师，我就很好奇，就是包括你从小到大，你身边的人会不会偶尔也会发出一些感慨，问你说你这样不会很累吗？这样活着不是很累吗？
是还好吧，我觉得至少我个人，对吧，我觉得是比较自洽，或者说已经形成这种思维习惯了。但是我最近也是觉得别人对我有这样一个批评，因为大部分人比如说打工人啊，上班族啊，他一天的已经就是精疲力竭了，对吧，他的主要信息的输入或者他对网络上很多视频产品的消费是为了让他减压，让他舒缓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越是甜的东西越是让你就是
奶头乐，
对，奶头乐的东西就让你很容易就进去出不来嘛，它会上瘾，就是变成一种极有欺骗性甚至是那种操控性的那个东西。因为做媒体肯定知道，就是大概在2015-16年这个就是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东西已经是可以通过短视频投放的方式成功操控一个国家的这个全民公投和选举了，那就是它不仅仅是个娱乐的东西，就是它强有力的一个操纵民意的工具，包装成一种好像一种泛娱乐化的一个东西，在传播啊。但我说回我这点，就是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你们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啊，书读太多脑子坏掉了，是吧？这不是这个 PhD 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这是没有办法的。对，我承认是有 damage 的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认知有的时候，这也是我可能跟大部分学院派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以往的这个学者他可能有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居高临下总是批评老百姓大众，你们不读书啊，不思考啊，天天奶头乐啊。但我是觉得就是认知它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一定是钱，很有可能现在的人是时间，还有可能更重要是一个心力，就当人心力不足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思考严肃问题，
是的，
也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会奶头乐泛娱乐化这种情况。或者说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为什么大家没有这个意愿去进行严肃思考，或者会把一些事情谈得很细致，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啊，这个利弊啊，要害啊，全部给摊开来说，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要从根本上，就有点像这种中医的疗法，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要全身要调理。所以我觉得就读批判
去湿气
啊，去湿气啊。所以我好像是受了西学的训练，但这思维框架还是很中国人的这个。
这叫什么中体西用嘛？哎，就我在想两件事儿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很多人听你刚才的描述，他可能会脑海中自动蹦出一个问题。那你讲了这么多，讲说这个批判性思维它需要你可能怎么样训练，它需要你一些心力等等等等，大家会自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它到底对我有什么用？我掌握了批判性思维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比如说你前面举的那个剑桥分析的例子，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到第一反应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就是每天下班稍微刷刷短视频，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假新闻，但是发现它是错误的，以及比如说我去投诉它、举报它、澄清它，这个好像也不是我的责任。为什么说的好像我还要背负了这么多东西？
对，其实我自己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就像我给这个书写的这个序言里面，我觉得我不用讲那个太宏大的，就不是说我要改变人类、改变历史啊，然后追求人类永久和平，那么崇高目标就不说了，对吧？它本身是有这个长远的使命在里面的。但对个体来说，我们就算从很自私的角度来说，很简单，就是防身护体。 你总不见得我们每天要就天天被人骗，或者说在说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我们还很开心，就除了情绪价值之外，它还给你带来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就是对群绪价值这几个字有点过于看重啊，恰恰是这是一个像一个逗猫棒，或者是一个陷阱，或者是这种糖衣炮弹，现在肯定听到这个词有点古早味了，就是说
有点暴露年龄，
对，暴露年龄了。或者说我换一个比喻啊，所以我给那个书的标题叫那个，就是借用《论语》当中“十遍已经快不厌细”嘛，就是这是个类比。但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很注重这个你吃到嘴里去的东西，
对
啊，养生啊，各种保健
食
品、
啊、
有机食物啊。
你像买牛奶，你都得看里边含那个蛋白有多少克，就非常精细，
叫食品溯源嘛。
对，
我等会我来讲这个溯源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一天可以吃的东西是有限的，你摄入就一天三四顿饭最多了，那这个东西会留在你身体里的，因为你在新陈代谢嘛，这就是你跟那个这个世界的一个交换关系，对吧？有东西不是说你吃下去就排出去了。那我们对于饮食会这么讲究，你注重养生健康或者是塑身啊，这个这么讲究，那为什么就对于放到脑子里面去的东西你会这么不讲究？这是形成我觉得我不能理解的一个反差。
对，就假如你天天刷抖音，就好比你每天都在吃泡面喝可乐一样，
对，就是脑子里都是垃圾食品，或者因为我们以前老师说你脑子就是别人想法的一个跑马场，就是乱的。一会儿你听着打开这个平台，这个人说了一堆什么观点，就一群马后炮，
然后就很生气，然后过两天反转了，然后你对另外一个人很生气，
又很生气啊，
对吧？就反来反去，然后你就说太累了，这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其实这里面是一种严重的内耗，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我是单纯一个消费者，这东西是会给人的这个心理也好，你的整个认知结构是造成创伤的。
对。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之所以是他反感讨论这严肃问题以及比较难的问题，他其实是一个创伤之后的一个结果。因为曾经比如说他认定一个死理啊，他非常挺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那个事情反转了，他这种心理伤害极大。
对，
那如果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么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不要那么全情的支持，
不要那么投入，
有所保留，
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存一个小小的疑，那是不是这种后面创伤感就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我觉得就是类比思维，这还是很中国式的，中国人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就是食物进进出出，但是思想这种进进出出，观点进进出出，我们也要对它有一个筛选，也要有一个比较精细的态度，食不厌精，快不厌，就是进入脑子的东西更加要严格筛选，或者说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溯源，就像食品溯源，你这个黄瓜哪里产的，它到底有没有打农药，到底是有没有转基因啊，或者是什么有生物工程改造的这个东西。
然后人家说，玉老师，我们现在每天吃的是预制菜。
预制菜，对，预制菜也是可以可溯源。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追求就只是活着。
活着。对，但我相信就是讲到刚才那个成本的问题嘛。如果你感觉到就是每天很累，那其实是有个反向的做法，就不一定你在消费这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有点过载的感觉。
对。
你越过载，你越就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是穿身而过，穿脑而过，穿耳而过，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是你刷了一个晚上的这个短视频，然后第二天醒过来，你昨天晚上看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就说这是消耗了什么东西，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消耗了巨大的这个心神，还不如我比较倾向于个人，我自己也在尝试，我很坦率，我的尝试看类似一个新比较新的一个做法，就是这种多巴胺戒断的方式，就是不要过度刷。你如果你突然意识到啊，这东西我上瘾了，让你快乐了，而且是短暂的快乐，因为多巴胺是一个你的阈值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吧，所以你要有更强的刺激，更强的刺激，否则你就无法获得一个同样的快乐。那这条路是没有回头路的，那除非你这个止住月呢，就是到此为止，或者说就是这个戒断的方式，就有点像反其道而行，因为大部分人是什么快乐主义，什么让你快乐你做什么。但反其道而行之物，那在人历史上哲学宗教里面都有种苦行主义的。
斯多格
啊，包括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就是我就不追求让我快乐的东西。这听上去很反直觉反理性，但是这个其实减少一些让你过于快乐的东西，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未来的很多一点点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就这个戒断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再做回我这个哲学老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代人刚讲到那个溯源的问题嘛，就是信息消费啊，我们做个古代人跟现代人的比较，信息消费可能数万倍于我们的祖辈，
对，就我之前、我之前我忘了在是不是在节目里讲过，就是以前比如说几百年前，你一个人你一辈子你可能见过的人也就两三百个，
是
你现在每天在短视频里见到的都不止两三百个，再加上一百只可爱的猫猫狗狗、对吧，你的信息就会很过载，就是你每天你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你就觉得很累。
是的，所以就是说信息是爆炸的，毫无问题，但是那个其实我们获得的知识是不多的，而且就是现代人的他的知识结构呢，就从我们哲学的知识论角度来说，绝大部分是间接知识，不仅是二手，可能是 N 手了、就是它有一个像冷链的关系在传到我们这里。
冷链
就是你喝牛奶或者是你一个药物，它肯定是冷链，就是零到四度。
嗯，
这个牛奶如果是鲜奶的话，它如果低于零度就冻住了嘛，高于四度它就会变质嘛，它只要脱开当中任何运输环节有一个脱开冷链，那这个牛奶就不新鲜了。
嗯，
那知识也是这样，它是环环相扣，像几个卡车给你运到这儿。
嗯
啊，从哪儿？从内蒙牛奶运到上海，比如说，或者是哪儿山东的运到北京，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必须是可靠的，你获得的这个 N 手知识最后传到你这里才是可靠的。这是当然我一个比较较真的一个想法。那现在你说我不 care 是吧，那你管它是什么东西呢？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跟这个间接知识不一样，另外是轻知，就是你自己体验到的那些东西。
嗯，
但你整个知识结构当中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所以这个比例，如果你做个古今比较，一个古代人他的轻知识自己知道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别人告诉他事情是相对少的。
是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角度来反思一下的话，其实那我们怎么办？就是我们大部分我们进来的东西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就是一种穿肠而过的一个东西，你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它。
思想废料吗？
对啊，废料，而且传到你这里很有可能是它已经拷贝的走样了走样了走样，已经被阐发的不知道什么面目全非了一个东西。
对，哎，那我其实很好奇你一天的比如说时间精力分配，以及你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取信息。既然你前面已经批判了这么多，想必你自己应该做得非常好。
我也要检讨的，就是说当然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啊，写文章啊，但我也刷很多短视频，我也看看微博，然后有固定的看一些订阅的那些号。
你是刷抖音小红书？
抖音小红书我都不刷，我看比较多的是 B 站。
哦，你看 B 站
啊、
哦、
B 站比较多，有美其名曰我是来学习的这个、因为 B 站有很多，
但其实看的最多的是哪个分区？哦，讲座吗？
对对对，有很多讲座，但也不可能都看讲座，也有些什么时政类的啊，新闻啊，财经也很杂的看了很多等等、但我觉得一个警惕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就是我看说食物可溯源，就这个人讲的可不可靠、其实我们不能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记忆嘛。
嗯，
这个人讲了，我还是尝试记住他。比如他预言一个什么事情，七月份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到时候你看看他说的准不准，就是说，那如果老是说反了，那我就不能再听他的了，对吧？
嗯，
他有个检验的一个过程啊、或者是有一个后效。
嗯，
他讲的，比如说他哪怕是推荐你一个产品，对吧？我去买了，那到底好不好？就是说，你不能他老给你推那些很差的东西，然后最后你还是觉得他说的挺好的。那就是变成一个很自我矛盾的一个做法，就保持你这个信源可检验、可溯源。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保持我觉得多信道，就是说有的时候微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功能叫悄悄关注还是叫偷偷关注、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会在微博上讨厌一些他的那个三观跟我完全不一样，这个政治光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极其厌恶的人，就是让我保持一种警醒，就很有可能他们讲的东西会恶心到我，但是我不妨听一听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他这个完全相反的观点。那么
对，我在微博上也有特地关注了几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恶臭的大 V 但是你会觉得真的很神奇，你看他的发的东西和他的评论区，他们真的是非常笃定的相信他们的那个世界是对的。然后你就知道说，哦，那可能除了我和我身边这些人，那世界另外一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这么想。
对，我现在是比较宽容了，就如果长时间的你觉得他是前后一致的、一以贯之的，那他是真诚的，那我对他没有什么批评。
或者他真诚的靠这个观点赚钱的。
对，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是就是靠这个赚钱来圈粉，然后来变现的，那很有可能他是带有表演性的。
嗯，
那有些人，如果你长时间的互联网记忆，你连续看七八年、十几年的这个人，他之前是有明显的摆动的，就是说，
嗯，
哪里赚钱他去哪里。
对，
什么什么流量大他去做什么，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至少从我个人的道德来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你前面讲到你给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开批判性思维这门课，那你比如说在第一堂课你会怎么给他们介绍批判性思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讨论任何事情其实第一要义是把定义定清楚嘛。
其实那个不是一个就是课堂里的课，是那个书院里面的一个读书小组。所以我当时还是比较追求一个形式比较放松一点吧。
OK，
所以没有像那个一门课那样就是有一个明晰的定义。
嗯，
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启发式的。但是我觉得批判性思维就是好像看上去它一个就是搞得很技术化，
就是很容易联想到是不是教我怎么样做一个杠精。
对，有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所谓杠精是去杠别人嘛，但批判性思维更多的是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澄清的事情，
就是求真，
求真啊，或者是你要求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嗯，
而不是说就是人云亦云啊，或者那种随波逐流的，就是别人说什么你说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跟他说，就是批判这个词，其实就是翻成中文之后，这个味道就变掉了，
嗯，
批判的意思就是说，它跟那个谩骂呀、攻击呀、杠呀，它的意思还不一样。虽然有时候你要表现为你要把别人这个漏洞给找出来，他的谬误给挖掘出来，是吧？
对。
但更多的就是批判这个词，至少我了解的哲学史里面，像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啊，还有这些人用的时候，他其实是找到一个往上再追一层，或者往下再追一层，找到他的一个能够这样说的一个基础，
嗯，
或者能够这样说的一个前提。
OK。
因为我们任何的说法它都不是单独能够成立。
它要有上下文，要有场景。
对，要有场景，而且是要有前提。你的前提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论断是前提本身是有问题，那么在这个下面往下推的话，就可能越推问题越大。所以经常哲学里面会有一个类似建筑学的一个比喻，就叫奠基。
嗯，
其实我觉得奠基是更适合，有点像批判的意思，虽然中文意思就完全你认不出来了。
对，
就你造个房子你需要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那基础不行你上面都是空中楼阁嘛，或者随时可以倒塌的这个状况。
对
啊，所以就是我们像哲学的一个职业的工作的，就是我们希望奠基，再往下奠基，再往下奠基，以至于就是它可以没有上面，但是它的基础是很牢靠，然后别人在上面盖房子都没有问题，就找到一个可靠的一起讨论问题的一个平台。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可能在当下这个语境，尤其这两年全球都有点那种是逆全球化呀、部落主义啊，大家越来越缺乏一起好好说话这个共同性基础了。
如果我们说这个可能比如说翻译它带来了一些我们的理解的隔阂，那假设如果你要跟假设你的家人，比如说你爸你妈介绍说这个批判性思维，你用一两句话能概括吗？
第一个就是说跟爸妈不要讲道理。就是批判性思维，就是我说你要讲它一个前提嘛。
嗯，
如果把这个贯彻到它这个一个学问或者它这个门类本身的话，那它也有一个适用的范围的。
嗯，
我觉得这个适用范围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于思来说是你要检验你获得的这些信息跟知识的那些有效性，至少再不济你可以辨别到底谁在胡说八道。
嗯，
你不要天天去接受那些胡说八道的信息。于公于私两方面它都可以用，但是比如说你刚问对爸妈家长，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靠情为主。就家人之间不要过多的讲道理、
okay.
尤其是像像中国式家长，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个中国社会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就是没有公共知识基础的。
嗯，
就讨论起来就比较费劲，所以更多的就是至少我现在对我家长对我爸妈是不讲道理了。现在
你想太多道理，然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回怼你，就是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对，他是就是用传统的家长的这种权威感来应付所有事情嘛。
当然我们说的不可能是所有家长了，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那如果实在要给出一个啊，就比如说我爸妈问我啊，你给这个批判性思维写个序啊，他们也看到我转的这个
文章
微信推送的时候，那你这个什么叫批判性思维啊？你是不是又外面去得罪人了？这个，那如果我一定要跟他说了，当然他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那我觉得是第一个啊，你要学会好好说话。
嗯
啊，第二个就是说好听别人说话，能够及时发现谁在胡说八道，然后再看看我们还可以跟谁好好说话。
嗯，
大概就简单的说，大概就是怎么回事吧。
批判性思维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好好说话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从批判性思维到好好说话中间，很多人都会容易走差了，走到杠精那条路上了。
杠精的人、就是、
那就变成不好好说话了。
对，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还是一个情绪问题，心平气和，这个当然跟批判性思维没太大关系。或者说这中国我们本身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对事不对人，就怎么讲呢，这个话好像像是废话，我们从小到大听了已经听都捡来了吧，这句话。
对，但是当一个人说我就是对事不对人的时候，他们
就是
在对人，
马上开怼了是吧。
对，
这是一个开怼的信号、嗯、
对，就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嗯、这都是一个提前此处应有警告这种感觉。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简单来说啊，就是把说话的这个人和他说的这个意思给分开来。就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啊，那我最简单的一个指示就是，不管谁说出来，就算希特勒说一加一等于二，那希特勒是个坏人没问题，但当他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语义内容应该是没有错的。
嗯，
啊，对吧，那我们大先看这个后面内容。但至于希特勒为什么说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个语用性的东西，他想要在这个里面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事情。我们先把他说出的内容当作一个单独的东西来对他进行一个分析啊，这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就可能首先看这话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而不是看后面那个东西，就先看主句不看从句，或者不看直接引文、
嗯、
先看人称啊。
这人说的一定都是错的
啊。对，就只要这话
他道德沦丧
啊。对，首先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叫 ad hominem， 就诉诸人身，
嗯
啊，诉诸个人。
对，
就是只要这句话是某个人说出来了，
他就不可信，
他都是错的啊，或者都不可信、嗯、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批判性思维当中叫做非形式谬误。
嗯，
那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网络上的平台的这种吵架、啊、或者这种宣泄啊情绪表达，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诉诸个人诉诸人身的这种攻击。
对，
就包括父母讲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其实他是在讲你不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啊，他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些人更有资格说这话。这个我要说回这个我们文化的问题，这种权威其实是非常抑制公共讨论的。
嗯，
对吧，就是说就家里面有的人小孩不配说，就爸爸可以说，或者某个更有权威的家长老娘就可以说。这个就是导致了我们很多年的这个文化，我们只要等着嘛，我们看别人脸色，或者我们揣测上意啊，就是猜我老爸准备要说个什么事儿，然后再做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对我们现代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塑造是极其有妨碍的。
前面其实玉老师你有说，就是批判性思维，就是你说如果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让你更好好的说话，跟人好好的交流，而且就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别人的意思。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还蛮值得聊的一点，因为我会发现在很多的场合，就像我们俩最早提的那本教材《如何学会提问》嘛，我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而且很多人他是就开始讲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的经历，就你听半天就是想说你到底想说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对于观众的一种轻蔑，而是这个现象会提醒我说，很多人他其实是不自知，自己并没有很好的想表达好自己的意思。而且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你的意思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与人沟通中产生冲突。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学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最近在批他们的这个考卷和作业，
痛苦吗？
倒也不痛苦，第一个是担心他们是 ChatGPT 洗稿的，对吧？
嗯，
就可以被检验出来。但
这能检验出来吗？
可以检，现在有 AIGC 的这个查重。
哎，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吗？
对，所以我一直吓唬他们说，你们这个毕业论文啊是没有追溯期的，就是 你死后200年还可以剥夺你的学位。这个，
哇塞，这么可怕吗？
对，要说的可怕一点，不是现世报，是来世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学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他的就是凝练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弱了。就是同样比如说我发现比如期末考试出一道论述题，至少前两年我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很多很多。
嗯，
第一个他能写长，第二个一个能力就是对文科学生他能够写短。
嗯，
就是凝练表达。
对，
就是你不用太废话，很多抓住一两个关键词特别传神特别到位一针见血。而我觉得这两个能力他们都没有了，或者是都在减弱。
嗯，
他既不能把一个简单的东西给说长了，他也不能把一个复杂东西给说短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奖励这种巧言令色的人。我们很多的这个学校或者企业它有一个群面，它其实是鼓励的你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做出及时反馈跟回应的人。但是就我教的这个学科哲学也好宗教学也好，我经常会发现在第一时间做反应的就是尤其 我们国际学生很多，以前美国人很多，美国学生在这方面很强，但他思想深度不够，就是他能够很快抢答，他很快就而且说一大通，但你也不知道他的 point 是什么，就是说他可能是从小到大就他这个高中里面就这么训练的。
对，人主打就是一自信
啊，对，很自信，他可能有三成的想法他能说到这个十成，对吧？但有很多学生，其实我比较个人倾向于是比较内秀型的学生，他没有那么快，但是他一旦想好他说出来，那肯定是就是会一鸣惊人这种感觉，
掷地有声
啊，掷地有声啊。但是就是很有可能他还没等他想好，我们已经切下一个话题了。
哦，
尤其在群面情况下，他那个节奏啊，就谁带话题，这个出话头这个事情，他有一个动力嘛 ，dynamic 在里面，对吧？
对，
他不由一个人控制。这个整个机制是我说奖励前一种东西，是及时回应的，能够说一大通但没有什么 point 的人，就我刚刚说这个，现在正差不多是 ChatGPT 二年嘛，
嗯，去年元年，
元年啊，今年二年，就是给教育提出了个巨大的问题，或者说同样跟批判性思维一样的，就对教育来说，我们其实过去几百年形成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的体制会受到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教什么不教什么，但我教哲学的我还比较自信，哲学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它要求你这个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对批判性思维来说，它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以往你在公共媒体当中都是面对面的人跟人的讨论，那他再不济他没有理清自己思路啊，或者不善言辞，没有办法精准表达自己思想，那有个人在那里，你还可以对他进行把握。但是未来的情况下，就现在已经很多有了社交媒体上有很多 NPC 的这种东西，
对，
那数据抓取的东西，你也不知道这个
是人是鬼，
对，是人是鬼，而且但他这个充斥在所有的评论区里面，那这个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自欺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别人给你制造了一个茧房。
不仅是茧房，这个有点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可能这个他们的评论都是没有一个真人在后面，而且都是言不由衷的，或者他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算法导致他会有这些说法。
对，我在想是不是两重挑战，一重是就是如果你缺乏批判性思维，你其实分辨不出来这些大模型给你输出的东西是真是假，准确率有多少。另一重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交互的这些人，你可能真切实感的跟人家吵架，可能对方根本不是个人。
对，
嗯，
这就是另外一个科幻电影，就那个 Her，
对，
那个云端群人谈了那么长时间，都要发现原来他回复他的话那些笑话都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他妈不是不就崩溃了吗？
对，就主要是发现他同时在跟几万个人在谈恋爱。
是，这个就是从哲学角度来说，就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基点，就主体性没了。
嗯，
就所谓主体性，就是人是自己自作主张的，然后是承担责任的，为自己说的话是负责的，而且他的话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这个主体性现在就是看不到，或者是他正在被一个很强的技术力量给瓦解掉。
但如果谈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即便没有这个 GPT 元年，没有 GPT 这个主体性其实也是在逐渐丧失的。你会发现就是社交媒体上有各种梗嘛，当一个梗流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同样的话，看到一个可能有点类似的一些模式，他就说啊，给他啪贴一个标签。就比如说就像影视剧里边，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感情，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哦，渣男贱女。但是人与人的感情是很微妙的，每个人每一对他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他们遇到的挑战和问题都不一样，但是啪四个字渣男贱女全部概括了，非常简单粗暴。
或者说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网络热词啊，就是说他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生命周期很短，
嗯，
就可能就几天，有的最长几个月，哎，你再说这个词好像就觉得有点老土了。
对，
就他已经很古早了，恍若隔世那个感觉。就是说其实这些词其实他，我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推手啊，但这感觉就是说他本质的一个心理驱动就是那个这个缩写叫什么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对，很怕自己赶不上潮流，
赶不上趟，然后永远在赶趟，然后永远踩在那个好像是站在风口的那个，
很怕自己不合群。
是，但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合群呢？
因为不合群会显得自己很奇怪，而且如果你跟就是社会的这个基准偏差很多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种排斥的力量。所以比如说谈到可能更远啊，就是为什么有些年轻男生女生他就是觉得说被逼婚压力很大进入婚姻，他其实就是这种合力，因为可能你感受到的外界他不接受你跟他们心中的这个基准偏离太多。
对，但这个问题，这个基准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构想出来的，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平台或者是某个圈层所投喂给你造成的一个虚假印象？
有可能，
有可能，就其实我实在是始终要就存一个打个问号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永远不要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嘛，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对，这我这个要引个圣人言啊，就是那个内卷的这个词的发明者是美国的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叫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他那本书《文化之解释》嘛，就他既提出了内卷 evolution 这个词，又提出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就是说，人是一只悬挂在由自己意义编织起来网络上的动物。简单的说，人是只像蜘蛛，但人织的网不是那个蜘蛛喷出来的那个丝，而说是你有很多意义编织出来的 一根根丝线。
嗯，
那这问题是说，如果你的意义，人的意义大部分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嗯，
你也是从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吸收进来的。
对，
然后就是你拿来主义嘛，大部分是自己借来的，或者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给自己编个网，就刚我那个建筑的比喻，那这个东西可不可靠？就是你像你搭个房子或者建个什么雨棚啊，你每个建筑材料它是不是可靠？这个东西能不能挡风，能不能挡雨，或者能不能作为一根像这个网的比喻，你这个蜘蛛是可以挂在上面不掉下去的。
嗯，
这是保护你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接受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不自觉的接受，就是我刚用那个词就是投喂，这个社会投喂给你什么、
嗯、
你就是什么了。
嗯，
就是很像这个养鸡场里的这种小鸡。
对啊，就是网上你会看到一些热门网络用语嘛，就是叫什么坐等投喂
啊。对，但你没有那种主动的那种觅食，或者是啊，你有天会质疑一下，哎，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因为就从我自己比如研究宗教也好，研究文化也好，一个直觉的感受，就是说人类有很多现象它是这种普遍而不普世的。
嗯，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人类我们都有美跟丑的这些判断，
嗯，
什么是好看什么不好看，但你说具体到一个时代，就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人群，对于美跟丑的判断它可能是极不一样。
对，
或者甚至是相反。那么反过来，你知道这种多样性或者它的这个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演变的这种可变性前提下，那我就要问一下，那么我现在被投喂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么牢靠。就是人不能总是在合群，就是你在局部越合群，可能你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是越违和的。
嗯，我记得您在推荐序里好像也提到过这一点。
嗯，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校园小团体霸凌。
嗯，
对，有些人他其实也不是说主动实施方，他就是想合群。
嗯，
然后呢，因为为了合群，他就要冲在第一线，然后实施这种暴行。
嗯，这可能也是就是说我自己研究很多宗教现象，20世纪的这些很奇奇怪怪的这种小教派啊，或者这种地方的新兴宗教运动啊，就他。跟我们以往那个描摹的人群很不一样，他不是那种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也不是那种这个收入很低的社会阶层很低的人，他比如都是中产阶级白领以上。那他缺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跟我们这个原子化社会有关系的。他缺的很重要就是归属感，这个就是说跟马斯洛心理学那个金字塔有点不一样。他不是说最底层啊，大家知道马斯洛心理学那个最底层是那个什么饮食男女
生存
安全啊，然后是在上面有一个什么这个归属啊、认同感啊，
社交自我实现，
社交最上面才是自我实现。
对，
就是一般我们会有一种朴素的解读，就是人的实现是从金字塔最底下逐层往上走。
嗯，
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仔细观察自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是会为了上层的东西直接牺牲下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交网络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为了融入到所谓建立一个我们的感觉嘛，就是这种归属感。
嗯，
它很大程度上它会把下面的很多东西给牺牲掉，或者就是压倒了别的另外一些更基础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现在这种部落主义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平时很孤独，很没有归属感啊。在中国又是个很特殊的问题，因为以前在计划经济晚期是每个人是有单位的。
对，
现在的比如说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包括这个我们这些所谓自然纽带，老乡啊，家庭啊，这些自然纽带基本上是在解体的，所以你很难一个人说我到底跟谁是一伙的，我们是谁。但人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致命的，他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有我们他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他为了融入那个地方，他会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因为我们今天聊批判性思维嘛，我其实还蛮好奇岳老师会用这种批判性思维，就是自我检醒吗？因为我们前面在闲聊，你说当老师也是很容易有爹味儿的一个职业。
是这样，哲学老师尤其是这样，因为可能很多人对哲学的预期就是希望你能够很权威啊，包括对人生啊，对一些什么大的道理啊，就是融会贯通嘛，也读了很多书。
就是岳老师能不能点醒我一点？ 点拨我一点，就是那种感觉。
对，类似这种感觉。但哲学这个学科也比较特殊，其实它需要是有时刻就是像一个反过来看自己的一个眼睛。就好比说你一个人就是你经常会类似这种灵魂出窍的这种感觉。就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思考都是第一人称嘛。
对。
就是我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或者我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去哪儿。但哲学经常会它就是反过来看自己，这个专业名词叫反身性。Reflexivity， 就是说这好像这个事情。
我搞投资的人对这个很熟。
啊、很熟对吧。
因为索罗斯老师说这个。
因为索罗斯是哲学很好的一个人。
对。
他经常用第三人称，就好像自己不是自己那样来看自己。所以保持这种警醒，所以就是好像是自己身体躺在一个床上，但是灵魂飘在空中，
对，然后俯瞰，
然后俯瞰自己那个感受。所以其实从哲学最开始源头就挺追求这种能够不再是第一人称，就是从自己眼睛出去的那个视角，而是从外面看自己。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能够真正有这种平衡感的人其实并不多。
你算有吗？
我还是有的，但是这种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过度之后呢会导致人的那种行动力下降。
对。
过度反思就有点这个样子，或者你会考虑太多的事情，永远在自我检视嘛，就这个样子。
对。想的太多就很容易就影响你行动决策。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把那个想问题、思考问题跟做事情要分开来。
就是你说你组的那个书院嘛，就是比如说上了一学期之后，就是你的这些学生有什么改变吗？从一开始你问的那个问题大家鸦雀无声。
可能这个问题的确是对大一的学生是问的有点早，因为他还没有开始上这个大学里的课程嘛，基础教育跟高等教育他有一个断裂。但等到他大二大三的时候，那肯定就像埋个种子一样，就是我现在一直是说人要做无用功啊，就是说就你知不知道答案不重要，但这个提不提问是我的问题。就像你也不知道这个埋一个种子它会到处讲成什么东西。但一百多个学生，我说我今天这堂课就是讲给课堂里面的一到两个人听的，那有一两个人被触动到了就好了。还是要有这种信念感，人是可以改变，但不是所有人都可改变。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批判性思维这本教材如果要推荐给大家的话，你会推荐给什么样的人？
觉得这本书买一本可以
镇宅
防身吧，或者你对自己的个人成长还是有所期盼的人，也可以买一下这本书，就是破除一下就是自己思维的误区啊、盲点啊、不自知的那些短板。
好，那今天谢谢玉老师。
啊，谢
谢。
谢
谢你的时间。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希望你会喜欢。关于玉老师在入学第一堂课问同学们的问题，我也很好奇你的答案。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时刻，你突然发现以前家长或者老师教给你的东西是错的？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如果你在小红书发笔记案例这期节目，谈谈你听完的感受，我们会抽取五位听众送出小酒馆主播的手边书一本。如果你希望多学习了解一些投资知识，欢迎你下载有知有行 APP， 我们在 APP 上准备了许多清晰好懂的投资文章音频，帮助你一点一点夯实投资基础。如果你想对自己或者家庭的财务状况更有掌控感，梳理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不同投资分别占比多少，非常推荐你使用 APP 上的家庭资产记账功能梳理一遍，你会得到一张专属的桑基图，清晰又直观，成就感满满。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哦，有空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吧，这将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每周五晚八点和你相约在小酒馆，我们不见不散。